雍正皇帝听了老师孙允祥的话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老师三说的也不错，这些个人呢的确是笼中鸟落水狗，处死他们呢果真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但是他们这些个家奴也的确是可气呀，他们的能耐大得很，虽然他们是无权也无势的家奴，但是他们有的是时间，天天都在造谣生事，他们装出一副可怜相来，替他们的主子招摇过市，搅得北京城一天也不得安宁。这还在其次，更可恨的是某些官员离开了阿七纳的这个党，似乎就不能活了一样。阿七纳虽然改了名字，可照样还是前呼后拥，照样还在养尊处优，于是这些个党徒们也就下不了狠心，不能和旧主子分道扬镳，他们还存在着侥幸心理，还想着说不定哪一天八爷还能卷土重来。所以朕以为这一次红石留守京城办的最让朕满意的一件事，就是撵走了阿七纳的那几千党羽。这放逐的指令一下，弹劾的奏章也就铺天盖地的全都递进来了。鄂尔泰听了皇上这番话，觉得好像对红石的估量有点太高了，思忖了一下便说，皇上，臣以为这些奏章里头有真也有假，某些人的倒戈一击不过是趁机转舵，他们的人品实在是不可取的，请圣上明鉴。雍正不由看了一眼鄂尔泰，其实有的时候啊，假一些也是好的。比如过去人们常常提到的那句话，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，知府一年的俸禄不过百八两银子，这十万之数是从哪儿来的？还不都是吃的火耗？现在火耗都归公了，最肥的知府一年也不过是五千两的养廉银子，可是他们都纷纷上表说感慕皇恩呐，竭心赞同啊，天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朕是不相信他们说的。你想啊，原先是十万雪花银，现在只有五千，你一下子就剥掉了他九成半，他能说你好吗？但是这层纸还是不能捅破，不道破真情，假的也就成真的了，一床锦被遮盖着，如此而已。就比如说夏天吧，就算你扒光了衣服也还是热得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也不能不穿衣服就跑大街上去。所以这大街上并没有赤条条一丝不挂的行人，可照样有衣冠楚楚的，顶不济也得穿条大裤衩子吧，明知道穿上是假，那还是不能不穿，这就是人。雍正这正长篇大论的说着呢，一眼瞧见高无庸在外边伸着个脑袋，探头探脑的，想进来吧又不敢。雍正便冲着外边喊了一声，高无庸，怎么回事啊？有什么事你探头探脑的不能进来说呀？高无庸这才战战兢兢的进来了。回皇上，二爷他不中用了，但是还没咽气儿呢，太医院和伺候他的人就全都来了。雍正一听这话，不由心中咯噔一下，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快让他们都进来回话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太医院的御医和允仍身边伺候的太监都进来了。雍正抬眼一看，果然俩人淋得像落汤鸡似的。雍正也不等他们磕头施礼，开口就问，怎么样，允仍很不好吗？那个御医啊冻得嘴唇乌青， 还是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，这才说：“回皇上，前七天就报了病危了，太医院去了三个医正给王爷看病。昨天夜里呢是气壅神昏，三焦不聚，已有离散之象，左脉尺幅官华，里脉尺……”刚说到这儿，雍正不耐烦的摆了摆手说：“你啰里啰嗦的，这是干什么呢？是显摆能耐，还是报说王爷的病情啊？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”御医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连连磕头说：“回万岁爷，王爷已经到了回光返照的光景了，只在两个时辰上下了。”雍正又转过头来问太监：“你们爷有什么话没有？”太监急忙磕了个头说：“回皇上，王爷只是流着泪看两个世子，没有嘱咐的话。他指着柜子上平时抄的经书，吩咐奴才说，我死了，你把这些经书转成皇上，皇上是佛爷转世，最喜欢这个的。”雍正在心里叫了一声二哥，已是潸然泪下。几十年的恩恩怨怨，离离合合，风风雨雨，一下子涌上心头。特别是听了二哥的临终遗言，他更是五内俱焚。乔远丁儿自打入宫以来啊，每天见雍正不是批奏折就是见人，虽然也嬉笑怒骂，却是严刚多于温柔，从没见过雍正像这样伤心过。当下也不言声，急忙过去拧了一把热毛巾递给雍正。雍正接过来擦了一把眼泪，问身边的允祥：“老师赛，二哥早年的太子栾家现在还在吗？”“哦，回皇上，都在玉庆宫封着呢，不过放的年代久了，有的地方都开了缝，得修理一下才能用呢。”“哦，现在是要安慰二哥的心，高无庸传旨给玉庆宫立刻起封，把栾家抬到允仍那里，点上灯摆开，一定赶在他咽气之前叫他亲眼看见，传话给他，就说朕的旨意，他身后朕仍然用太子礼发送他。”这高无庸答应一声，转身刚要走，雍正又断喝一声：“你快着点，一个时辰办不下来这个差事，你的寿限就到头了。”这高武庸脸色苍白，趴在地上磕了个头，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出了殿门。雍正皇帝看着高武庸的背影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，朕不能亲自去了，一来见面彼此更伤心，二来朕是不愿意他以臣子的身份死在朕的面前。本来呢，弘历去一趟是最合适的，因为待会儿还要商议岳钟琪的事儿。弘历走不开，弘时那你就走一趟吧。”弘时打了个愣着：“儿臣遵旨。”因为开始的时候啊，弘时听雍正那话音儿，好像是更看重弘历，但是转念又一想，自己这一去乃是带天子亲临，这身份也不寒碜，急忙一躬身说：“儿臣一定好生抚慰，能不能说一句请二伯伯静养珍惜，早点用药，也不是没有指望的。皇阿玛说等二伯伯康复还要召您到西山品玉泉呢，这样更能抚慰他临终之心呢。”雍正听了弘时这番话，脸上泛出一丝笑容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很好，就这样，你快去吧，就在他身边侍候着，有什么遗言回来告诉朕就是了。”“是。”弘时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雍正目送弘时出了大殿，回到玉榻上盘膝坐下，一时间他仿佛老了许多。张廷玉急忙安慰他说：“皇上， 七年允仍为太子的时候，昏庸无能，不忠不孝，先帝多方校正，两立两废，人至义尽，无以复加，这老奴才都是亲眼目睹的。皇上全孝全弃，为臣子竭忠尽智，辅佐太子，为君王善保全阳允仍，且从来没有以君臣之礼加于允仍。自古以来，被废的太子或斩或杀，是绝无好下场的。允仍以天年善终，于圣化沐浴中归心向佛，那是下场最好的了。皇上，你已经尽了心了，他年过天命也不为受邀，大可不必为此圣功伤怀呀。雍正这才回过颜色来，勉强笑了笑说，横臣这些话说的实在呀，其实朕也不全为悼念二哥，回想起来天命如此无常，心里不免历历戒惧而已。就说朕的这几位兄弟吧，当了几十年太子的，最后翻落在地，拼了死命用尽心机想当皇上的，偏偏一败涂地。朕一心一意要做个天下第一贤人，可偏偏做了这第一盲人，上天偏把这至苦至累至操心朕至不愿意担当的大任撂在了朕的肩头，这是从何说起呢？张廷玉在军机处还有一大堆的事儿等着要料理呢，他知道雍正只要一说起当皇帝的苦处啊，那就没完没了，所以急忙打断他的话说，哦，皇上，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，真正是加减乘除，一毫不爽啊。阿其那无德无量，处事卑鄙，才落得今日的下场，这正是他作孽的结果。依奴才的见识，群臣既然已经议了他的罪，且把案子放一放，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罪名。即便是赛斯黑，若有一线生机，奴才以为也可以开一线之名。此至恶至险之徒得以苟延残喘，与后世子孙也可立一个警戒榜样。若其冥顽不化，继续作恶，祭告太庙祖宗诛之以谢天下，也不为不可。婉转之间，张廷玉已经把话题又拉回来了，连方苞听了也不由得不佩服啊，不由心中暗想，此人宰相之志清明在公，确实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雍正听了张廷玉的话，无可奈何的叹息一声说，就依横陈的意见，各部还可以再议，折子还可以往上递，至于如何处置，往后放放也好，朕已经容了他们100次了，也不在乎再容他们一次。胡十里给朕上了折子说，赛斯黑得了眩晕病，不思饮食，阿七娜又拉肚子，二哥又快死了，大哥疯了，想一想先帝的几个儿子竟然都到了这个份上，朕也真是不愿意再取了老八老九他们的性命，但是朕也绝不能以杀他们为惠，更不指望他们能够回心向善。朕在这里先放下一句话，要么就保全他们寿终正寝，要么就把他们明正典刑，至于后世的人怎样评价朕，让他们随便说去好了。鄂尔泰急忙躬身说，皇上，臣有一言，既然有意赦免阿齐娜他们，何不也同时赦免了隆科多呢？谁知道他这话一出口，雍正就暴跳如雷，行了行了，你不要再提隆科多这个名字，朕听见就恶心，像他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，难道还指望朕会赦免他吗？廷玉，你来拟诏，隆科多身为先帝遗臣，有托孤之重， 为何不经白事主，却只当擅权，乱政欺君，着他永远圈禁，欲赦不赦。一见雍正又发火了，大殿里静得出奇，谁也不敢再说话了。突然雍正却转了话题说，如今李拔极力的攻击田文镜，料想着朕对他是信任不疑的，成则可以建功，败则能够成名。哼，其实啊，朕早就看透了他了，也十分讨厌他，你们议一下对他该怎么处置啊。
一听皇上把矛头又对准了李拔，大殿里就更没人敢说话了。方苞轻轻咳嗽一声，看了张廷玉一眼，而张廷玉呢是李拔的老师，此时他只有回避了，哪还敢再说什么呢？雍正见大家都闭口不言，便淡淡一笑，对张廷玉说，
廷玉啊，你不要为此不安，你一向都是以公心待人的，并不袒护门生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嘛。别说是李拔了，就说张廷禄吧，那可是你的弟弟，他伏法腰斩的时候不是也没动你一根毫毛吗？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出来啊，不要有所顾忌。
皇上亲自点了他的名，张廷玉是不得不说话了，急忙躬身说，啊，皇上明鉴，李拔向来守正，在职的时候清廉自律，他出了事儿，臣实出意外呀。田文镜励精图治，大刀阔斧的推行新政，而且卓有成效，李拔是不是有点顾忌他？臣再也猜不出他究竟是为了什么。据臣看，李拔、孙家淦和杨凝石一样，都是忠心耿耿、肯办事的人，但是李拔墨守成规，他只是不赞成皇上的诸般新政措施，还没有见到他们结党营私的事。就现在的情形来看，说他呼朋招友要共同残害田文镜，也似乎证据不足。臣的心皇上是最知道的，臣也不敢瞒着皇上。雍正却接过话茬，哦，既然连你这当老师的都没有看透他，足见此人之心已深不可测。朕以为他们三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一路人，这三个人也的确有相似之处，他们都好名。不过杨凝石是一泓清泉，孙家淦则是一道瀑布，他们是绝对不一样的。李拔呢，在朕的面前说话圆润，观望朕的喜怒，他在你的面前也是这样的吗？李拔攻击田文镜的时候所用的伎俩不同于别人，他貌似公正，却内藏奸诈，他的可怕更甚于别人，你们千万不要小瞧了他。下边的众位大臣一听这话，全都看不透了，皇上的话看似有理，却过于挑剔。如果照皇上这话去想，那李拔就绝非纯臣，而只能是个功利之徒了。但是李拔的清廉自守，他的刚正敢言，也是人人皆知的，皇上怎么能单凭着观望风色就给他定下了罪名呢？乔引娣如今在皇上跟前侍候的时间长了，也曾经多次见过李拔，他也曾听到别人议论皇上的时候说他太苛刻，今天他可算是亲身体会到了，不由心中暗想，像李拔这样人人夸的好清官，皇上还要在鸡蛋里挑骨头，那这天下还能有好人呐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鄂尔泰说，皇上所言极是，李拔也的确有这些毛病，但是依此定罪却又显得有些牵强，就连胡十里说的李拔想加害赛思黑， 奴才以为也不过是一面之词。李拔是国家重臣，轻而易举的就治他的罪，会引起天下震惊的，请皇上圣鉴。雍正一听这话，脸色马上就变了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哼哼，你这话本身就欠思量，你是不是要说朕是个轻易就治人之罪的昏君呢？胡十里与李拔素无怨隙，他密奏这件事的时候，田文静的折子还没有递进来，胡十里怎么会凭空捏造李拔有罪呢？”鄂尔泰却一点也不害怕，面不改色地说：“皇上，也许是胡十里自己没有那个胆量，想借李拔来探听皇上的意图呢。”“
哼，朕现在说的是李拔，而不是胡某人。怎么，是不是你和胡某人之间有什么瓜葛呀？”“
回皇上，奴才压根儿就不认识这个胡十里，但是李拔的事儿却牵连了胡十里。奴才的意思是，请皇上不要只听一面之词，案情不明，应先审后断，这是谁都知道的常理。阿七那和赛斯黑那么大的罪过，皇上还说要慎重典刑呢。李拔这个案子暂且放他一放，又有何妨？”雍正听了这话，啪的一声拍案而起，怒声呵斥道：“你这个忠臣，给朕滚出去，到外头吹吹凉风，醒醒神，再回来和朕说话。”鄂尔泰并不害怕，只是恭谨的答应一声是，又看了一眼暴怒中的雍正皇帝，便躬身却步，退到外面雨地里跪着去了。大殿里的人们全都惊呆了，谁也没想到，正在好端端的议事呢，皇上突然就发起火来了。乔引娣心中更是纳闷，这个鄂尔泰平常不是很老实吗？他今天怎么敢和皇上顶嘴了呢？一时间大殿里静得出奇，只有殿外那刷刷作响的雨声和雷声不停地传进人们的耳骨，震得人心里更加不安。站在一旁的红丽心里是最清楚也最明白的人了，他知道皇上是因为不能处置允嗣心里窝火，而要处置李拔又得不到众人的拥护，那就更是火上浇油了，这才拿着鄂尔泰撒气的。方苞和张廷玉他们是和鄂尔泰持同样看法的。允祥虽然是皇上的弟弟，说话也很有分量，可是他因为身子骨不好，很久不过问政务了，一时间也说不出什么来。这种时候那正是用得着自己的时候啊。想到这儿，他便陪着笑脸对皇上说：“阿玛，您是早就知道这个鄂尔泰的，早年他还当着兵部司官的时候就曾经顶撞过阿玛，阿玛也很看重他这份人品的，不管怎么说他总还是一片忠心吧。阿玛您瞧啊，外边的雨下得这么大，他要是淋的时间长了会生病的。”雍正看了红丽一眼，这才长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哎，那就叫他还进来吧，告诉太监找身干衣服给他换上。”